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提到欧谢雅先知，他是宣示上主慈爱的情圣，爱情的情，圣人的圣。我们说他有一个不幸的婚姻，他的妻子去当巴尔神的妙计，是一种背教的行为。他怎么样去宽恕他？他的反应代表一种五味交集的情绪。我们上礼拜提到，他曾经想到要去控告他，要去恐吓他，甚至乎要提出来原因去支持，把自己的控告，把自己的恐吓的原因把它铺陈，用理论用理由铺陈出来。原来他的妻子所追求的是一个偶像，是一个假的神。今天我们要继续了解这位先知，这位情圣先知他的内心的一个反应。除了控告、恐吓跟原因三个部分之后，我们看到先知第四个反应，就是付诸行动。付诸行动有三个不同的行动，都是用因此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 lachen 来开始的。我们在思高的翻译，比方说在第八节啊，请各位听众可以翻阅圣经，在思高1430页，在第八节你们就看到有因此这两个字。在第十一节也看到因此这两个字，在第十六节也看到为此，就是因此的意思。所以用这个因此来做一个记号，区分三个不同的一个反应，不同的行动，应该是非常的恰当的。我们先看他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付诸的行动，就是要阻挡他的妻子继续往这个坏的方向，往这个恶的方向去。在第八节经文这样念，因此看，我要以荆棘堵塞他的去路，筑一道墙壁使他寻不着他的途径，他要追随他的情人也追不上，要寻找他们也寻不着，那时他要说，我愿回去，回到我的前夫那里去，因为那时为我比现在好得多。第十节，他不肯承认是我赐给了他五谷、美酒和油，反之，他把我广施给他的金银都献了给巴尔神。好，这三节的经文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以荆棘、以墙壁堵塞他的途径。途径本身这个字是一个相关语，途径可以去寻找他的邪神，寻找他的偶像，但是途径本身也可以用于亚威真神，这是圣经惯常用的讲法。我们可以翻阅圣咏119首第105节里面就念到，你的言语是我步履前的明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明。 这个路当然是代表寻找亚威真神的正途。那所以用这个荆棘墙壁挡住他的路，挡住他的迷途之路，希望他走上真正的一条光明的大道。第二个重点是在第十节，诗高的翻译，他不肯承认是我赐给了他五谷美酒和油。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翻译应该是，他不知道是我赐给了他五谷美酒和油。他不肯承认跟他不知道相差非常大，在意义来说，他不知道表示欧塞亚先知在心里面已经宽恕了他的妻子，不知者不罪，他的妻子只是不知道，要是他知道真神在哪里，他一定会跟随真神。在原文里面有这个不知道这个讲法，后面提到的五谷美酒跟油都是描写福地的一个写照。在福地除了流奶流蜜的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富裕充满五谷美酒跟油的地方。这些产品都是自然的产品，都是没有加工过的产品，都是一些非人为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把它跟上次提到的巴尔神所带来的人工的产品做一个对照。现在提到的既然是一个神真神的产品，就是一个最合乎人的需要的产品，最正确的自然的产品。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巴尔神这个名字在第十节出现了，所以把整个真相把它揭开，原来他的妻子是去追随了一个外教的邪神，就是巴尔神。巴尔本身有主人的意义，显然他是把他的主人搞错了，追随了一个错误的主人。上面讲完第一个反应之后，我们到了第二个反应。第二个反应是要报复，是11节到15节，有三个重点。在11节12节里面看到第一个重点，因此时期一到，我必要夺回我的五谷，时机一到，我不要夺回我的美酒，收回我用以遮蔽他裸体的毛衣跟麻布，我要这样在他情人们的眼前揭露他的羞耻，谁也不能由我手中救出他来。真的神把这个假的神所赐的东西全部收回来，让人发现原来上主才是赏赐一切的真神。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让人，让他的妻子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发现自己是空虚的，赤裸裸的，什么都没有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悟。第二个重点就是我要使他的欢乐停止，他再没有节日、素日、安息日跟一切的盛会。把他的欢乐停止，后面提到的节庆都是宗教性的节庆，象征神人关系的中断，非常的严重。神人关系本来是通过宗教的节庆来实现， 现在神人关系中断了，他提到使他的欢乐停止，没有节日，就是很可能当时提到的帐篷节、束日或者叫朔日，就是每一个月的初一，安息日就是第七天，每一个礼拜的第七天，还有一切的盛会，就是所有的一切的节庆。第三个报复的重点，就是我要摧毁摧残他的葡萄园和无花果园。这里提到两个不同的地方，葡萄园、无花果园，都是象征经济跟社会生活的安定。在圣经里面提到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五节，提到当撒勒曼执政的时候，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安居乐业，都坐在他的葡萄园跟无花园里面，坐在葡萄树跟无花果树中间。这是圣经的很典型的一种描述的方式，摧毁他的葡萄园、无花果树、无花果园，象征社会跟经济生活已经荡然无存。三个不同的报复，三个不同的重点，象征人跟人自己、人跟神的关系，还有人跟社会的关系，都遭受到破坏，非常的严重。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跟自己要通，跟神要通，跟社会要通，沟通的通，这是真正的三通。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与自己不能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只看到他的假我，跟他的真我没有相通，跟真神也不能相通，因为没有节庆，社会生活也是荡然无存。在三个不同的重点，报复的重点之后，就是宽恕的重点，从16节到25节。在16节表示神要诱导他，引诱的诱，开导的导，神借着先知欧塞亚表示出来，为此看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和他谈心。这个诱导这个字在原文是带有非常丰富的感情的意思，就是以一种痴迷的心情去打动他。我们可以发现经文从头到了这个地方都还没有提到他妻子的话，表示出来一种独白，表示出来先知不需要等的妻子的表态，已经宽恕他，表示主动跟他修好，这是真正的宽恕，不需要对方表态，已经主动的宽恕，主动的修好，除非有非常深的深厚的一种感情，甚至乎是一种痴如痴如迷的感情，是做不到的。一般我们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很可能看他一眼，或者一个得罪我们的人，多看他一眼都觉得讨厌。但是先知在这里，他要主动的，还要引诱他，要诱导他，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得到的。第二个宽恕的重点在17节，从此我还是要将他的葡萄园赐给他，之后他要上到那里，就如他幼年时 就如他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为什么要提到埃及？埃及上到福地，巴勒斯坦的福地，这个过程在圣经里面，出埃及是代表以色列幼年时候那种情况。幼年的时候从埃及出来，就好像幼年的时候，年幼的时候跟神有一段青梅竹马的甜蜜的一个时光。提到从埃及出来，就好像跟一个情人提到过去年轻的时候跟他感情非常甜蜜的时候的一种状况。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但是是那么的两个人最亲密的一个时候。提出来这段青梅竹马的时光，就是要打动女方的心，打动她的妻子的心，叫她重温过去。在希伯来文原文，她要上到那里，也可以做另外一种翻译。另外一种翻译就是她要到那个地方应声。所谓应声就是答应，她要在那个地方答应了，同意说好，等于说神人之间的关系还是需要人的应声，还是需要人的答应才能够成立。先知故意的把他的妻子带到过去谈恋爱的时候去过的地方，希望他到了那个地方说好，到了那个地方应声。先知有这样的一个设计，事实上也是表现出来刚才所提到的，除非他的妻子能够应声，能够答应，否则神人的关系或者人跟人的关系是不能成立的。第三点，宽恕的重点就是在第十八节表现出来。到那一天，上主的断语，他要称我为伊士，我的丈夫，不再称我为巴里，我主。这里有两个希伯来文的字，表现出来欧西亚跟妻子修好的一种状况。希伯来文人就是叫伊士，我的人就是伊士，这是英文的 my man 这个意思， ish 就是 man， ish 就是 my man， 翻译成为中文就是我的人，就是我的男人。巴里就是巴尔神的一个所有格，我的主人巴阿。所以这里是相关语，表现出来现在的主人已经不是巴尔神，不是巴阿，而是巴里，是亚威真神。今天讲到这里。